各位朋友好，这里是小民之心新闻点评。今天是7月10号。昨天官方通告，前武汉市长周先旺因为严重违纪违法正在接受调查，这意味着这回他公开遭到了整肃。这个情况并不令人意外，从他被贬职到政协的那天起就已经注定了。令人意外的是，这一天居然4年以后才到来。2020年，武汉突然爆发了严重的疫情，武汉市长周先旺成为了舆论关注的焦点人物，尤其是武汉方面隐瞒疫情，故意误导舆情，遭到了外界的严厉斥责和质疑，周先旺等人成为了众矢之的。当时，不少人已经意识到，这次疫情的严重程度会大大超过当年的萨斯。面对外界的压力，担任市长的周先旺承认披露疫情不及时，然而他同时还表示，作为地方政府，只有获得授权之后才能披露。周先旺的这番话明显有洗脱自己责任的意思，也被外界解读为对中央的批评，暗示中央应该对隐瞒疫情负主要责任。此外，周先旺还说，武汉封城的决定是他做出的，这其实也是在否认中央的权威。需要指出的是，疫情爆发之后，武汉市委书记和湖北省委书记迅速被撤换，但是周先旺却并没有立即遭到处置。想必周先旺的那番话提高了他的知名度，吸引了更多的关注，也让中央一时有点不便下手，事情不得不搁置下来。只是此后的周先旺就很少再公开露面了。大约一年后，当局宣布周先旺辞去市长职务，到政协任职。其实这个时候，周先旺就已经属于戴罪之身了。这次当局宣布周先旺严重违纪违法，显然是旧账重提。不难想象，即使周先旺真的有严重违纪违法的事情，也一定是在他担任武汉市长或者更早的时候。等他被贬官之后，无权无势的他，就是想严重违纪违法也没可能了。值得疑问的是，为什么这么多年以后才公开调查他的严重违纪违法问题呢？显而易见，调查周先旺表面上是一次常规的反腐行动，但细究背景却显示出浓重的政治意味。这是一个早已被边缘化的官员，被处理的时间距离其问题表现已有5年之久，却突然落马。这起清算不只是对周先旺的过往的追责，更是一次典型的政治整肃。违法违纪只是一个表面现象，真正的问题是他当年对中央权威的挑战。面对灾难性的后果，他没有主动去承揽责任，反而暗示中央应该负责。周先旺的说法在中共的政治语言当中明显越界，特别是公开道出不被允许道出的实情，无疑是在挑战中央的权威。他遭到惩罚是必然的。其实人人都知道，所谓的中央就是习近平，挑战中央的权威就是挑战习近平。甚至可以说，周先旺几乎让习近平挨了一个闷棍。周先旺遭到调查，这是习近平对他违背政治忠诚规则的一次清算，对他没有实践两个维护的惩罚。对于习近平来说，官员的忠诚是第一位的，顺从是第一位的。值得一提的是，习近平处置周先旺的时机的选择。其实周先旺犯纪的话一公开，人们就已经猜到他一定会遭到整肃。延迟5年才对他实施政治清算，显然最高当局想给外界的印象是这次清算和那场疫情没有关联。只是 延迟实施政治清算的做法不仅没有达到习近平所期待的效果，反而恰恰暴露出他的阴狠。他并不急于处置周先旺，他知道周先旺逃不掉这场惩罚，毕竟整个中国就是一个大牢笼，周先旺更是一个受到特殊关照的高级囚徒侵犯，他绝对跑不掉。此外，疫情持续了3年时间，习近平应对疫情的粗暴措施已经搞到了天怒人怨，他不想激起更多的愤怒，招来更多的非议。他需要用时间的流逝来淡化人们对新冠疫情的惨痛记忆。更重要的是，习近平又要准备在中共的20大上打破中共的惯例，开启他的第三个任期。所以习近平选择了继续隐忍，暂时不去处置周先旺，避免因小失大。当然，不即刻动手绝不等于遗忘和宽恕，时机成熟了，他一定会下手。我们知道，腐败在中共的官员当中是一个普遍现象。周先旺长期在湖北政坛任职，掌管过城市建设、地方财政、招商引资等多个关键的领域，存在违纪违法问题并不令人意外。只是习近平反腐往往是先政治定性，然后法律追责，法律只是政治清算的工具，反腐不过是整肃的借口。可以说，这次惩办周先旺明显是在警告其他的官员要汲取教训，在重大的问题上必须认真实践两个维护，要主动的替中央承担责任，绝对不可以泄露党内不可言说的秘密。惩罚周先旺就是在用杀鸡儆猴的方式整顿官场的忠诚度和纪律性。可以肯定，这不是单纯的法律问题，而是高度政治化的整肃行为，这不是反腐，而是立威。可以说，习近平登基以来这10年多，他最大的失败无疑就是3年清零。3年疫情，独裁者习近平无视科学，固执己见，给中国造成了巨大的人员和物质损失，社会和经济受到重创。习近平可谓罪恶滔天，同时也让他习近平声名狼藉。这3年时间已经成为习近平不敢正视的一段历史。这个无法掩盖的失败压在了习近平的心头。可以说，想到这段历史，习近平最恨的人恐怕就是这个周先旺。惩罚周先旺，习近平实际上也是在泄愤，在发泄他的私愤。可以想见，周先旺的那些话大大的刺激了习近平，让他急忙的做出应对，结果用力过猛，反而露出丑态，惹得天下人耻笑，惹得天下人痛恨。这笔账自然得记在周先旺的身上。此外，对于这场武汉疫情，习近平还确实有诸多的怀恨在心的事情。2020年疫情的初期，瞒报和持报的问题引起了广泛的批评，他习近平难辞其咎。国际舆论将新冠疫情与中共的体制挂钩，他习近平有口难辩。很多人至今认为疫情的早期失控与信息的管控有直接关系，他习近平更是罪责难逃。这一切，这个周先旺都摆脱不了干系。正是周先旺的那番话，让他习近平从一开始就陷于被动，成为众矢之的。面对这些问题，习近平自己无法正面回应，更是不能公开进行辩论，只能忍在心里。对失控局势的懊恼，对不可控言论的愤怒，对体制漏洞被揭穿的羞耻与愤恨，不惩办周先旺，这口恶气如何出得来呢？ 当然，习近平处置周先旺不仅是一种情绪性的出气手段，也是一种政治记账与清算的手段。作为一种政治威慑机制，习近平通过这种延迟清算制造了一种随时惩办的恐怖气氛，甚至可以说是精神凌迟。可以想象，这些年周先旺的日子绝对不会好过。对周先旺来说，这等于头顶上一直悬着一把利剑，精神上必定在遭受着折磨。事实上，这些年习近平对于重要官员的延迟清算已经成了一种惯常的操作手法。许多被习近平怀恨在心的重要官员，习近平一般都会隐忍一时，不做处置，以防激化社会情绪或避免引发政治动荡，等风头过去以后，或者在他们退休之后，再采取措施加以惩办。所谓秋后算账，其实并不是偶发的现象，已经成为了一种制度化的整肃谋略。周先旺当年对中央权威的隐性挑战，这种政治冒犯绝对不能宽恕。通过周先旺的落马，我们再次可以看出，纪律审查只是外衣，政治清算才是内核，延迟惩处这是技术，整肃立威才是目标。值得关注的是，习近平不会不知道他这么干会遭到非议，他不会不知道自己的名声会受到损失，那为什么他还要报复周先旺呢？这个问题触及到了中共权力运行的核心逻辑，也涉及到了习近平本人如何看待权力和忠诚，如何在风险和名声之间做取舍。可以肯定，习近平不会不清楚秋后算账会给人留下一个什么印象，也不可能不了解处理周先旺会引发外界政治报复小心眼的联想。恰恰相反，他习近平非常清楚，甚至可以说正是预判到了这一点才决定动手的。因为在他的政治逻辑当中，权威不容挑战，永远要比名声更重要。习近平最不在意的就是所谓的虚名。周先旺曾经在关键时刻挑战了中央权威，对习近平而言，这绝对是不能容忍的事情。即便疫情之后没有立刻处置周先旺，那也是权宜之计，并不等于他已经饶了这个周先旺。显然，习近平在乎权威要远远胜于在乎声誉，人们可以在内心里诅咒他，但是绝对不可以公开的挑战他。他需要的不是尊敬，而是恐惧。允许一个曾经公开甩锅的官员善终，会让官僚系统对忠诚的边界产生误判，所以哪怕外界非议他记仇睚眦必报，他也必须要拉清政治红线。在这样的政治环境下，周先旺被处置并不是特例，而是一次标准化的动作。从外部来看，周先旺落马无疑是习近平睚眦必报，但是从中共权力技术的角度来看，这是再一次澄清权力边界，再次申明忠诚纪律，是一次理性的制度惩戒。习近平并不是简单的记仇，而是在通过记仇事的处理警告全体官员，你可以无能，但是不能不忠，你可以失败，但不能甩锅，否则一定严惩不贷。知道我睚眦必报，那就对了，我就是要有仇必报。其实我们可以看出，落马官员往往并非是最腐败的那一批，而是最具有象征意义的那一类。周先旺就是一个符号，代表的是在重大危机中不配合甚至甩锅中央的官员的形象。他被清算等同于中央再次重申重大危机中 不得擅自表态，必须服从统一安排。这种精准打击其实是政治纪律的公开重塑。显然，习近平越来越多的要依赖恐惧作为他的治理工具。周先王的落马并不单纯是反腐的成果，也不是一时起意的清算行为，而是习近平整肃官场、统一意识、巩固权威的技术一环。当然，习近平的权力技术很粗糙，也很拙劣。显而易见，习近平的反腐根本不是基于道德洁癖或者他的法治诉求，恰恰相反，他真正要打击的是那些不向党中央看齐的人。这就解释了为何一些能力一般但表态正确的人可以飞黄腾达。就在湖北省的主要官员遭到撤换的时候，原济南市委书记王忠林出任中共湖北省委常委、武汉市委书记。和周先旺不同，王忠林上任伊始，在武汉市的一个重要会议上表示，武汉人民是英雄的人民，也是懂得感恩的人民，并提出要通过多种形式的宣传教育活动，在广大市民、党员、干部当中开展感恩教育。在数百万民众正处在病毒的威胁之下，缺医少药、生死难料的时候，这个王忠林无视百姓的疾苦，急忙向习近平献媚，让百姓去感恩。他的这番话自然招来了一片骂声。然而，就是这个家伙此后不久成为了湖北省的省长，去年年末再升为湖北省省委书记，可谓官运亨通啊。说到这里，有必要对周先旺的选择也做一个分析。可以肯定，周先旺对媒体公开说出的那番话绝不是他一时的失言，而是精心计算过的表态，仔细权衡后做出的选择。公允地说，周先旺并不是推卸责任，而是把实情说清楚。想必疫情的严重程度和它的后果他当时应该有所了解，他知道这件事情绝对非同小可，他注定不能再像平常那样过下去了。这个事情注定是他官场生涯的转折点。按照中共官场书记掌舵、市长背锅的惯例，毫无疑问，作为武汉市长的周先旺，他要承担这次灾难的责任，只是他不愿意为这个灾难性的重大事件承担主要责任，而且也不排除他可能在进行政治赌博，也就是通过公开那些不可公开的内部情况，在社会上赢得名声，而习近平会利用他这个名声来为自己贴金，就像当年魏征和李世民那样。其实在李世民杀光了李建成一家老小之后，身为李建成下属的魏征知道难逃一死，所以魏征选择了强硬对抗李世民的斥责，结果反而让李世民觉得不好对这样的忠臣下手了。在李世民的认知中，宽恕魏征可以展现自己宽仁之君的形象，有利于自己的统治。也正是因为明白了李世民的心思，魏征日后才更加的肆无忌惮，犯言直谏。实际上，他们君臣彼此在相互成全。周先旺大概在幻想，他做魏征，习近平会学习李世民，只是他错了。习近平根本就不想做李世民，这场赌博，周先旺完全赌输了。李世民之所以可以接纳魏征这样骂君如仇的谏臣，成为一代开明圣主，重要的一点在于李世民的内心有极强的安全感与统治自信，可无能无德的习近平显然缺乏这样的安全感与自信。在他的眼中，类似周先旺这样的家伙不是忠臣，而是叛逆。 他不会像李世民那样通过纳谏来增强他统治的合法性，而是用整风肃纪来强化他的个人权威。他宁可面对沉默的大多数，也不想被人当面指出错误。习近平需要的不是讲真话的人，而是讲正确话的人，需要的不是能够纠错的人，而是能够坚定站队的人。这一局周先旺赌错了人，也赌错了时代。这次周先旺被整肃，可以让我们再一次的认识习近平，无能却不善良，狂妄却很能忍耐，粗野却很阴险。欢迎朋友们到小民之心网站图书栏目购买毛泽东36计电子版。本书阐释了这位阴谋大师一生中最为重要的一些计谋。本期内容的文字稿将上传到小民之心网站，请各位前来浏览注册。谢谢朋友们的支持，再见。